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一些问题啊，问题解答。我觉得这次一共12课我们上完，我觉得基本上把过去几年里头，不管是在组织学还是组织讲到所讲的一些主要的我说那些概念性的东西，就比较大的东西 concept 全都涵括了。很多时候你其实讲具体的东西，就是这些大的观念它的一个应用或者一个表达，它在这事情上怎么样应用，在那个事情上怎么样应用。这大部分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次涵括的非常广。今天主要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当你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自己回去应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有一些讨论吧。肉体到底死没有死啊？对，这是佩安上次问的一个问题。圣经在新约里头，尤其是在保罗书信里头，是吧？保罗书信里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肉体。在有些地方呢，你看到有些经文，你看到好像肉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比如保罗他说，凡属就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是吧？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但就在同样的加拉太书里头，他后面却讲到是圣灵，中文翻译成情欲，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是你们不能做你们想做的事情。那个情欲其实原来那个词是肉体，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所以他如果都死了，为什么就是如果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还好像存在？而且他在同样加拉太书里头也讲到是要凡肉体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底下所列的很多我们基督徒认为罪的那些事情，他就说这是肉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里问题就是说，肉体到底死没有死？然后更深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对付肉体？这个对付肉体，对于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对付罪胜过罪，对吧？实际上就是指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把肉体用一个通俗的话描述一下。圣经里没有直接说什么是肉体，你把所有的肉，关于肉体这个词吧，如果尤其是新约啊，因为它用希腊文字，比如 sars， 你把所有的这些词都找出来，然后你看一看，它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上它有不同的含义的。就有的时候它说凡有血气的，这个就是 all flesh， 所有凡有血气的，就是指通常的人嘛，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它说属血气或者属肉体的，这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所以你真正要明白这个肉体是什么，你必须自己把圣经的这些经文全部都找出来，然后看它上下文是什么意思，然后多少是用一种归纳的方式，最后看到说圣经里描述的肉体是什么意思。另外我在这里我也可以这么讲，不但看肉体这个词你需要这么看，其实圣经里所有的词我们都不能直接比如说他说爱，他说信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理解是我们用属世的思想，属原来自我的思想来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圣经里对每一个概念有它自己的定义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要通过归纳法，而且这个归纳法还不是人的天然头脑，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你来看它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到肉体的话，通俗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肉体实际上是原来的旧人，就是我还没有重生之前那个旧人，他的那个他有这么一个性情习惯，他的那个生命实际上不算是生命了，圣经把这个称为死，对吧？然后当我重生的时候呢，我里面的灵换了，我最里面，我们说我们重生时候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得着这么一个生命，然后那个一换之后， 我里面生命的本质就改变了。但是呢，你每个人重生的时候都发现，我似乎里头有一些什么东西改变，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没有马上改变得了，我的脾气啊，我的习惯呀、好像我们说的那个性情、个性也没有改变。但是实际上这些个性啊，它不是你的生命的本质。我的个性怎么形成的？你生下来你有个里头最深的那个生命的本质，那是原来的那个灵，对吧？原来的从亚当那里来的那个灵，那个灵它在你的，它本身就有这个自我为中心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头。然后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又受各种各样环境的影响，父母的影响，然后慢慢就形成了你自己的个性。那个个性实际上是原来的生命的旧的那个生命本质的一个表达，对吧？所以当我重生的时候，里面生命的本质一换，那个个性其实就现在就不再是我现在的在基督里新的那个人的个性了，是不是啊？它是原来那个旧的灵的一个表达。所以重生的时候我本质换了，但外面那些表达，那些我们大家说的习惯啊、个性啊、性情啊，通常说的那个东西，就是原来旧人留下的东西，壳子叫做肉体。那现在说这个肉体到底是存在不存在，或者说是它到底有没有死，这里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如果专心看自己，我只看自己，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那你在说什么？从我们原来灵魂体那个观念里头，我实际上真正在属灵的这个角度看自己，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头有没有肉体的份？没有肉体的份。所以在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一个，如果你想起我们那个图画里头那个圈圈，对吧？现在在这个新的那个圈圈里，我在那里头，那是真正的我。所有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旧人，那个都跟耶稣基督一体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那个不再是我。所以当保罗说，他说我今天犯罪，既然不是我愿意犯的，那就不是我犯的，乃是我里面的罪在罪犯的。他说在我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就是他说我的肉体，这个时候他承认这个肉体是我的肉体，这是你的肉体，对不对？是你自己原来那个旧人留下来的习惯嘛、性情嘛。但是当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全部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没有把那个东西算作他的那这个我。然后当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头讲的，凡从生的必不犯罪，对吧？然后他前面才讲了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犯过罪，我们就是说谎的。后面说凡从生的都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这他在讲什么？他就在讲这个属基督的那一部分。所以今天你到底怎么样得胜？从圣经上来看，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就一个要诀 ，spiritually minded。所以当你看问题的时候，你内心深处真的认识到，现在的这个我，就是我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的那个生命，新造的那个我，这才是我，所有其他东西都不是我。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就跟你原来的旧的那个肉体那个东西画下了一个界限，画了一个界限说那不是我。当你跟他画了这样一个界限的时候，他在你我身上的那个权势就被砍断了。但是你说那个就是我，我以前的软弱那是我的软弱，我以前的骄傲那是我的骄傲，我以前的嫉妒那是我的嫉妒。你自己把这个线连在一起，用人家有的人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肉体呢好像就是一个人死了留下的尸体一样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自己 keep 它 on the life support。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人死了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在机器上，让那个什么，让它的新陈代谢继续来运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当长的时间。他说，实际上基督徒呢，当你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赋予那个肉体，他给他生命力，让他活着，是吧？然后再有一种 解释法，我原来讲过，肉体呢，它其实留下来的东西啊，到底存在还不存在？其实它存在是它是个很真实的，因为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跟肉体的这个挣扎，也没有保罗所说的罗马书第七章以及加拉太书里所描写的跟肉体的这个挣扎，所以它真的是存在，但它是怎么样存在的？我们原来讲这个课程之后有讲过，就是说其实肉体呢，既然我原来的那个它是靠原来的生命维持的，原来那个灵维持的，那现在内里的生命这个灵一换，那它就不存在了，因为它再也不能够跟原来的那个灵搭上界了，对不对？都已经分开了，那个都换掉了，现在是这个，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它怎么样存在的呢？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思想才存在，这叫心意更新。就说我过去过往的那些习惯，我其实是过往的那些习惯，我过去比如在什么地方骄傲或者软弱，那些东西实际上在我的心灵的深处，在我的头脑的记忆里头，它是存在的，但是它只是通过这个状态存在，就是思想它存在。然后今天呢，当我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也是我同生的事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在我头脑，在我内心深处，又有另外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感受，哎，我过去每一次都是在这上面软弱，我过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你觉得这是真实的。当你觉得这个是真实的时候，圣经里那个属灵的真实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它就不能够真正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受着这个的影响。所以它，你可以说存在，也可以说不存在，它是用这种状态，特别是在我们内心深处跟上帝的话相反的那些思想而存在。但是你要想，话就是灵，这所有的观念都是彼此，你知道吗？都是支撑的，话就是灵，所以这个旧的属灵的势力，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存在的。那怎么样来破除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通过福音，通过信心。福音告诉你，到底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做了什么？当你明越听越听，你听这一方面听多了以后，你明白了，哦，原来这是真的。因为这个思想进来，它把原来的你对过往的那个自我的那个认识就取代了。我以前认为那是我，那么现在不是，就不是这样。现在是在基督里的心我。但如果你没有听够足够多的这个，内心深处这个观念没有发生转化，所以呢，你似乎就在活在一个旧人的幻觉里。他其实旧人已经没了嘛，但是我们总是受他的思想的影响，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不解决，基督徒永远都得靠自我，靠我的自我去努力胜过这个肉体。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讲的，自我怎么能够胜过肉体呢？是耶稣基督做成了，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的是真的，我们就胜过了。所以我们不可能靠自己胜过肉体。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不管是过去所讲的一些观念的问题，或者你自己应用的，我觉得有一些观念啊，你可能听上去基本上还是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容易接受的有些观念。但还有一些观念的话，实际上不太容易领受，也不太容易接受。我说不太容易接受，就意思说你的反应会觉得，哦，这个好像不对，跟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啊，觉得不对。但是我们最终不要来看感觉，要看神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讲的。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讲，清楚看到神的话是这样讲，我的感觉跟他不一样，那我要承认我的感觉有问题，不是说神的话有问题。或者说明明神的话是这么说，但因为我的感觉跟他不相符，我就说啊，神的话其实不是这样说，不能这样解释。老师来讲，我觉得好像是谁，钱钟书还是谁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对，钱钟书，真是钱钟书一样。是钱钟，不是，好像不是林语堂，对了。 他就说对耶稣所说的话啊，你解释就是篡改，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其实神的话啊，基本上是大白话，但是当我们看上去跟我们的思想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思想来解释，说他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正儿八经的，你就要看说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如果我今天我的这个意思解释不了他这个意思，明白不了这个意思，我先承认说我不懂，而不要说他明明就是白纸黑字，我就把它解释成最后一个另外一个意思，让我能够说得过去。
那个上礼拜那个在预查的时候，不是有提到那个同时同样那个 term 啊，就是那时候跟
争辩的时候，
对，他那个是有特别指说是指在零的部分，还有对象是指说是一个 U 还是说同解之间本身有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呢，我从来没有讲这个词同质同量。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头，我同质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同质我常常讲，但同量我是这么讲。为什么？就是，但是我并不完全反对他的这个词，因为我是听别人讲的，别人讲啊，他先把这个讲解释一下，就说，所谓同质同量，那一天大家在争论的时候，就说我们基督徒。从上帝的领受的那个信心，是不是跟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同质同量的？当时就在争论这个事情。我个人我并不用同量这个词，来解释一下，但我也不纯粹反对这个说法，因为所有的这些词啊，其实当你说完这个词，看那个人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对吧？这个词不同的人，十个人听出来就有十个不同的。意思在这里，来解释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同质绝对相信在属灵的层面上，就说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人都有自己的信心，就好像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人都有自己的义，对吧？但是圣经明确讲，我们的义就好像破布一样，所以我们人有的信心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也不完全，他的信心如果完全，他就不会去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子，是吧？他明明知道上帝带领他的，他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信心不完全，所以大卫的信心也不完全，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完全的。所以这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在耶稣基督来之后，特点是什么？从此以后再也不根据你我个人的，这就叫福音，根据耶稣基督的。所以我既然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代表，不光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代表。我在上帝面前，上帝不是看我个人怎么样的，是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代表，我可以被放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上帝这样子来跟我打交道。所以我从此之后，我的义再也不追求我自己的义了，再也不立自己的义了。我的信心也是这样，再也不去立自己的信心，而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心，那是不是同质的？它是同质的。那再来把这句话再讲深一点啊，我们知道灵魂体的概念，灵魂体的概念就是说我重生的时候，我所领受的灵是基督的灵，圣经明确讲基督的灵。那基督的灵里头有没有信心？基督的灵，而且圣经上讲，所谓基督的灵，还不是说基督把他的灵分给我，然后这个灵就是跟耶稣基督那个灵变成两个了，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就变成又到好像亚当的那个状况了。他是把灵分给我们的时候，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一个灵。就是为什么主要是用身体来比喻？身体的比喻，我今天这个指头上的生命跟这个指头上的生命，跟我耳朵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是同一个里面的生命在推动着它，对不对？所以既然那个里头的，既然是一个，你真的从这个意义上你就讲同质同量没有问题。但是我一般还是不用同量这个词，为什么？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头，虽然是同一个，比如说我们与基督， 我所领受的是基督的灵，但我基本上看这个问题，我还是更侧重于说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所以我是它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虽然你从某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又是同质同量，因为既然不分开是同一个，你可以说同质同量，但是我更看到我个人的时候，或者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找重生的弟兄姐妹，对吧？所以我就看是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既然是这么看，你就会发现我不会用这个词，因为我里面的观念是这样，我不会这样子来表达，但是我就说他讲这有合理之处。在这是在灵的层面，那魂的层面呢，那更是了。魂的层面，你我如果今天表现出的真正的信心，超自然的信心，其实对于所有的重生基督都已经经历了，重生的时候你有的那个信心，你本来信不了，现在可以信了，你不见多什么理由，人家问你为什么信，你不一定能够说出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一套说法来，但是你就信了，你确实不怀疑，就算你软弱的时候，内心深处你知道你还是相信的，是吧？这个就是从基督那里领受来的信心。那这个是不是同质的？还是同质的？这个当然就不同量了。这个是其中这一部分呢，就是在一生当中永远都需要来成长的，甚至我觉得在永生永世当中都需要永远来成长的。就意思说，你以后你还是要更多的来认识神嘛？上帝是无限的嘛？上帝的他的信心、他的恩典，什么都是无限的。所以永生永世当中都我个人相信，圣经呢没有讲永生永世以后怎么样，但我只是从这个观念理解的，是说。他需要来成长的，那这个绝对就不能同量了，而且这个不但不同量，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来都不一样。彼得的信心，对吧？他让那个生来瘸子的人起来行走，他说是神赐下来的信心，使这个人全然好了。那今天如果外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子的，你我可以出去试一试，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好像差很多，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个是需要来增长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恩典的观念里头，这个信心增长不是我靠自己努力赚来的，是我更多的认识到耶稣是我的生命，他的信心是我的信心，更多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一个信心就在开始在我的身上发生功效，然后这就是我的信心开始成长了。所以你就想神多么好，明明是耶稣基督的，你只要相信他的就是你的，真的相信，那这真的就变成你的，真的就算作你的，真的就让你可以使用，这就是你的产业，在基督里的产业，对不对？
那是我想问，就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是不是同样的？就新天新地不是基督带来了，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身体，然后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数量，对信心
数量也不是一样的啊。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圣经的根据就是说，圣经里在不管在启示录里头很清楚的描述，还是在保罗的书信里，还有其他使徒的书信里头，他都。就是告诉我们有个得胜者这样一个观念。什么叫得胜者啊？在当然还讲到生命从基督里头为婴孩，然后一直长大成人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是有不同的。而这一个呢，将来上帝在新天新地里的状况呢，其实就取决于我们今天生命成长怎么样。所以在将来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使徒保罗，我们绝对相信他是得胜者。和另外一个基督徒重生了，但是呢这一生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明显的你看出这样子属天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那将来有什么是相同的呢？我相信好都是得救了，对不对？然后罪这些东西都被除去了，就是属旧人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被除去了。那什么不同呢？留下来的是不同的。使徒保罗在这里心意更新，他自己他的思想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用信心来持守 就是他所得着的美好的仗他打过了等等等等。所以当他留下来的他内部里头很多东西其实都真的是更新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的更新，没有一个人除了基督自己没有人能够绝对的更新，但是他更新到相当一个程度，和另外一个基本没更新的，那把原来部属神的东西除掉，剩下的有一个留下很大，有个留下很小，这是不是就是身量不一样？在基督里身量不一样，有的好像只是属灵的婴孩，有的乃是有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身量。所以在新天新地当中，有一些人是跟耶稣基督同坐宝座的，还有一些被称为神的百姓。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有的人是住在新耶路撒冷里头的，有的人呢可以去耶路撒冷，有的人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还有的人是吃生命树上的叶子，不一定吃，可能是外敷之类的。我的意思他不是说嘛，那树上的叶子乃是为了医治万民，但是前面讲得胜者要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对不对？所以呢有的人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基督一同来在地上做王掌权一千年千禧年，还有一些人要等着千禧年过后之后然后他们再复活。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而这个不同让我现在理解，就是作为人我们既然有灵魂体三部分，灵作为所有重生的，我们说跟基督合为一个灵，但是魂呢，魂今天是你对自我的一个认知，反正我们是只讲对在跟现在要所要讨论是在对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我的那个认知。你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你对自你就是我们的人的潜力，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人潜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人他不相信自己有多少潜力，不相信自己在哪方面有能力，他就算有能力他不能够表现出来，对吧？他有那个潜力但是不能释放出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相信他就能够表现出来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的魂其实就是好像这个一个英文叫 bottleneck， 对吧？瓶颈，或者说是一个漏斗，上面大底下小，它上面可以倒很多，底下流出来的就取决于你底下那个漏斗有多小，那个口开多大多小，那知道吗？你倒水的时候稍微倒快一点，那不就溢出来，就这个意思吗？它不能从那倒下去，所以我们的魂就起这么一个作用。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现在想一想，作为保罗，他对于在基督里头的我有那样一个认同和认识，等他在新天新地里头的时候，他所经历到的上帝，他所经历到的基督，他所经历到的神的恩典和慈爱，是不是就比另外一个漏斗小的不能再小仅仅得救的人那个经历的多？经历的是同质的，同量绝对不是。所以这个观念就告诉我们啊，这个观念的奇妙之处，福音里的这个观念，他一方面把所有人都弄成一样的，在同一个平台上，基督，对吧？都在建立在基督上。你如果不愿意在基督上建立，那你就完全没有份。但你只要建立在基督上，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伟大。上帝赐给你的跟赐给保罗的一模一样多。但是呢，接下来他这样讲却没有把人的责任给拿掉，反而人就更有责任了。你以前还可以有借口，哇，我的父母没有那么聪明，所以我今天我的基因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今天我失败，这是有理由的，对吧？我的生活环境不好，我没有上到好的学校等等，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我今天这样子实际上不光是我的错，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错，对吧？但是呢，如果今天把你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今天就没有再有借口了。你聪明我不聪明，但是如果我更多的知道我不聪明，我去依靠基督的聪明，那个聪明就比你的聪明大了，对吧？相反，另外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保罗说了，你们当中有人自以为在世上有智慧的，不如变作愚拙，好让你们成为有智慧的。就是放弃原来的那个，你今天只有放弃原来的那个，你才能够接受基督的这属基督的这一个，所以反而人就有责任了。但是这个责任却没有把你放在一个靠你自己，然后想要维持、想要达到上帝这个标准，而是基督已经替你达到， 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去要，真心的去寻求。
那是不是说到底，就比如说魂里面的信息，实际上就是你的心有没有被更新？因为其实他就是说是去认同那个神作成的，然后反正我也不需要担心信息的问题，只要我去认同。
是。这个魂里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描述，有一些描述我们稍微抓得不准，就容易变到律法上去了，是吧？所以律法就是又靠自己，比如说当我们说心意更新，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如果去看它是你是被更新的意思，对吧？是被更新的意思。我们是被神来更新，被圣灵来更新，所以如果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是一种，可以说是一个安息，可以是一个享受。我是来让原来神在耶稣基督里全部做成，圣灵被差来呢，就是来教导我看，这就是真的你，这就是在基督里头的你，这就是你在基督里已经有的，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分身，对吧？圣灵来就教导我们这个。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呢，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当中，就有更多的安息、平静、安稳，对吧？得力再归回安息。所以如果明白这个就好说，如果不明白这个，就变成啊，我要努力来更新我的想法。我原来这么想，我今天不能这么想，我一定要照圣经里这么想。其实这当中就有很多很多肉体的作为，自我的努力，自我的意志去做，这个是非常 frustrating 的，对吧？非常 frustrating。所以明白这个呢，好，明白这个就好一些。但还有些，所以你想啊，这为什么？其实圣经里头这基本关键点是，可以说就一个，但为什么他却那么厚的圣经来讲啊？他真的要用不同的方式反复左右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讲，好让我们慢慢慢慢可以进入到这个非常简单的真理里头。比如另外一种描述，最近的讲道中有时候提到这个是让我开始来更多的想这些事情，就说是讲基督的信心。刚才不是吗？因为心意更新的结果就是有信心。心意更新是什么呢？神的话真进来，神的话进来，然后他的话就赋予我新的看法，我就有信心了，对不对？那如果是基督的信心，那我就相信，想都不用相信，想我这个概念，是不是？就想基督就行了。基督有没有信心？有。基督的信心算我的信心，那好，那够不够？够了，我的信心够了，是基督的信心。好，我今天面对事情的时候，不再是看我的信心大小，就看基督的信心。那基督信心够不够大？够大。所以我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所以面对一切的事情，如果你真抓住这么样子的这一点，就我什么都不抓，我就把这一点死死的抓住，那你就会发现这真的就够了。然后他那个信心是基督的信心，但当你这么去相信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开始在你里面工作，或者就进入你我的魂里头，然后你就开始表现，然后就去经历到这种，所以这就很简单了，对吧？所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同样一件事情，我想就是来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偏离出去，又在用自己的方法，又在试图立自己的意或者建立自己的信心。
其实就是说哈，在自己做，或者是什么是依靠神，什么是自己做，这个你怎么去？就是说，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有一个感觉，啊，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感觉我们要去做。
对。
不过在实施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实际上怎么样是依靠神的信心，或者依靠神的生命来活出来？是这个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你跟我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你要不去分，就是对这些事情没有认识， 在面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分不清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自己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具体去靠上帝。我们想去靠上帝，对吧？想去依靠上帝，依靠圣灵，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做。如果这个问题你有认识的话，我是这样子理解的啊。其实圣经里这样子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来由心发出。所以简而言之，你今天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教会做事情也好，你上班也好，面对家人也好，你只是做事情，在用什么做，就用你心里所存的，是不是？这个我们都有认识吧？有的人知道我个性有上面有某些缺点，对基督徒来肉体的问题，对吧？好，然后呢，我都想明白了，或者别人讲到的时候，哎，知道，哎呀，这真的不好呀，这样做真的不好，这样想问题真的不好，啊，我要这么想，那下次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啪，你马上的反应根本不是从头脑里出来的，从哪里？你内心深处怎么样想，它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想都不来不及，想都反应了，然后过后说，哎呀，主啊，我又失败了，对吧？我们常常不是有这种经历吗？所以这原因就出在哪里？是因为我的内心里头那个状态已经决定了我会怎么做。所以上帝知道你今天你接下来你怎么做，看一看你心里头到底存什么，看看我心里到底存什么，你就会怎么做。所以明白这样一个观念，你就知道它不是我用头脑去分析的，就像刚才说头脑分析没有用的，是内心所存的。所以内心所存的，它就告诉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作为重生的基督徒，首先 relax， 真的 relax， 不要太执着的要用头脑去分析说哪部分是属灵，哪部分是属肉体，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自信心到什么地步就怎样行。你今天知道能够依靠上帝到什么地步，你做什么事情就你所知道的去依靠。但是同时也承认一件事情，我现在做事情不可能100%的依靠上帝，我还有很多是依靠肉体靠自我的，对不对？就说我现在就很放松的去做，但是我并不放松到一个地步，我永远要停在这里，这是我的意思，对吧？我放松这样子，不要有太多定罪感，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分析想办法来就这样解决问题。我现在就很放松，反正我知道我现在还是有很多属肉体的，好在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吧，他是我的代表，上帝不根据我今天做的什么来评判我，上帝还是根据耶稣基督。首先 relax， 是吧？放松。第二点就知道说，如果我想要更多靠神怎么办？那简单了，只要让圣灵来启示，只要来寻求神，说神啊，我不想停留在现在这个光景里，我现在可能只有1%的是靠你，99%都在靠我自己，所以我做每一件事情，想每一件事情，都只是1%的在靠你，99%的靠自己。不管在教会还是在外头，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是同一个心在面对所有的事情，对吧？不要以为在教会我会多一点，在不是那么回事，内心里就决定了你是怎么样的。所以但是我不满足于我只有1%的靠你，所以我要求圣灵，你来更新我，你来启示我，让我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的产业是什么，你来看，让我看原来耶稣的这个生命多么好。当你这样子来寻求听到读圣经默想祷告等等等等，你的1%又开始增加了。有一天你增加了5%，这个时候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5%在靠上帝，95%在靠自己。所以它是你内心所相信的东西的一个自然流露。所以今天不可能通过我去分析它就能够把我调整过来啊，就能调整过来。当然在这里头还有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比如说我虽然知道我只有我们说我们只有5%吧，5%是在依靠上帝，95%是靠自己，这是我现有的这个叫做平均水平，对吧？就是我的心平均水平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确实看了圣经，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属于不好的，是属于95%的那一个。这就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肉体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嘛，是吧？显而易见的，我一看就是属肉体，圣经告诉我了。好，我今天又在肉体里头了， 但是我今天虽然我没有办法就马上更新到那个地步，我还真的不想再一直陷在这个95%里，那怎么办？祷告。耶稣说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这个时候当我知道我在肉体里头，我的内心还没有更新到那个程度，可以自然的胜过这个的时候，这就是干什么？这就是祷告。主啊，我不行，我现在也不能这么想，但是你的圣灵来帮助我。这个我有多次的，就是我想不光我，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这个跟前者不同是什么？前者是个 long term 的问题，平均水平。我的心意越更新的多，越认识到这个，我任何的事情基本上都表现出来这个，这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不断增长的。还有一个是每天面对具体的事情，我可能我在这上面，我要更祷告、依靠神。我本来按我的平均水平是只能考5分的，但我今天多靠点神，哎，我好像考了8分，哎，对不对？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可调整的，所以它有 long term 和 short term 的。我不知道这个讲清楚没有。long term 就是心意更新，其实 short term 就是靠祷告，然后用一个警醒的心，然后让圣灵来帮助我。而且这 short term 常常去这样子祷告，慢慢就变成 long term 了，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就好像那个汽油里面加了 ethanol， 然后加了什么燃烧出来就是。
嗯，对，这是很好的一个。对。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汽油里面加了 ethanol。
哦。实际上，汽油里头加了些水。我的意思说，天然的东西啊，实际上是与上帝的话敌对的。你任何地方去依靠天然的那个东西，刚好就让你不能够依靠圣灵，而不是说 ethanol 还是里头有一定的热量的，水里头是没有热量的，对吧？就说你实际上我们里头兑了一些这些东西，所以我也真的汽油跟水这是更好一个比喻，这两个都不相容的，这两个是不相容的。我觉得啊，就当我们开始对自我，就对属灵的事情有一定认识之后，其实就更容易分辨了。一开始如果你没有特别经历到在一些事情上，哇，我真的知道，我非常确信知道我现在所有的信心也好，或者是一些性情也好，某方面，这绝对不是我做得到的，是我过去一定做不到的，肯定做不到的。你知道这是上帝的。一旦你开始有一些这些经历之后，你过后就比较容易分辨啊，什么是属自己的，什么是属神的啊。但是确实前面所讲的那个还是这样子，就是你里面就是有这两部分，那怎么办？那现在你也不可能自己人为的把其中一部分去掉，那也不能够去掉，对吧？它就是慢慢的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另外就是说，好像我们靠自己努力，不是说只有靠自己想要，不过似乎有时候是不是我听到就是说，我们也常常需要圣灵的启示光照，我们才能够获得，才能够去更有信心，更加认识明白才悟出来。那这个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启示，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个启示？
所以你想这个启示这个词，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向是被圣灵启示，对不对？这跟前面的更新是一样的，就说圣灵被差来，他工作就是要把从耶稣基督那里所授予，不是主耶稣讲的所授予他的，赐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来就是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需要操心上帝他要做什么。上帝不需要别人提醒，他绝对不需要我们祷告。像有的时候错误的祷告，把圣经上神的话应许搬出来说，啊，你都这么说了，你干嘛不做呢？或者说你一定要做。我们不需要去提醒上帝他该做的事情，我们只要去关注我们这一方面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就像有一次主日学讲过，我忘了是我主日学讲还是个别的给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如果这么想就不容易错误啊。我们人要不要努力？ 要努力。这个但是呢，努力去做什么？努力不要去做上帝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应许的，通过耶稣基督达到的，那个你绝对不要去做。你越做就说明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做到了，那个越做每一个都是负的，那还不是 zero， 是负的 negative 的，对吧？但是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什么？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接收器，更好的一个接收器，一个更好的 receptor。 那如果这样子理解，你就知道说我们要想得圣灵的启示，我怎么样可以更多的领受圣灵的启示？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渴慕的心。因为人呢，你会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对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内心里真正想要，就是摆在你面前那个机会，我的意思就摆在你面前你都不会要的。你今天如果吃饱了饭，就算我上顿饭吃的都是杂草，但是今天我已经肚子满满的了，现在放个山珍海味在我面前就是吃不下的，起码要等到肚子空的时候才能吃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渴慕实际上就是我的魂的一个状态。我魂里头现在其实渴慕，就意思说我现在我的人生好，属肉体属世界的思想属神的思想都有在里头，是吧？但是我不满足里面，就是上帝所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我就是不满足，我想要多要。你一旦想，只要有这一个，真的我觉得在如果你能够听到福音的情况下就够了。你如果没有听到福音的情况，你可以渴慕，但是等于没有饭嘛，对不对？没有饭喂给你。但如果有福音传给你，就我说真福音啊，等观音的性的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出那种状态，圣灵就光照你，你就可以领受，就可以领受。越渴慕就越能够领受，少渴慕就少领受。所以今天所做的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渴慕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又好像也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当我不渴慕的时候，真的那个好像调动啊，就调动不起来，是不是啊？调动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好在上帝造我们呢，我们是有理性的。理性的就是说，当你听到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比如说我听了很久，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生命真的有个很大的更新和改变，为什么我还没有呢？我现在。不过错误的想法就想到说，上帝大概不想，上帝可能看中他不看中我，或者说是，你讲的不对，你讲的他能听呢，那感觉怎么样？说只要你把这些东西理由都找放到别人那里去，或者放在神那里，那就等于你又去面对这个问题。但如果认识到说，原来问题出在我内心里渴慕不够，那我要干什么？我要不是给神去祷告啊，什么啊？你看我真的，我就是不渴慕你，就给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不渴慕你，但是我想要渴慕你，我想要生命成长，好，向神祷告，神就会帮助的。我自己就经历过，你在有的时候你很有一个渴慕的心，你领受很多很快，但又过一段时间啊，像就怎么样起不起那个劲来。那个时候我就向神，如果不断的祷告一段时间，有时候可能不久一两天，你的状况就开始变了，又重新有对头，这是一个自己可以去做的。这个其实是上策，下策是什么呢？下策就是说，等碰到人生的困难、难处、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现有的这些东西在面对我们人生的难处，发现。原来草木和结的东西是不能够面对这些的，建在沙土上的房子，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就坏了。所以面对那种困难挑战的时候，发现我的压力很大，我很痛苦很急躁，没办法。那个时候你就意识到我原来的这个不好。所以这个还不是下策，这是中策。中策就意思说，这个时候说，哦，神啊，你来帮助我，我要以后我要，这时候就有悔改了。就意思说，对于这属世的东西就不那么满足，对属自己那东西不那么满足。那下策是什么？下策就说， 啊，最后好像怎么不知道怎么熬过去了，或者痛苦完了，然后又忘掉这回事情了，又陷入在那种对上帝不计不可的状况里，所以就等着下一次更大的打击，所以说最上策，我说的这都不是指我自己的批评，这是神的话里清楚的讲，他不是讲嘛，说甚愿我聆听我的声音，你的平安就如什么海浪江河，公义就如海浪啊，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非要嚼环佩服套住他就不能听话。哎，说他希望你现在就听他的话，以至于把这个话在你里头，你今天房子就开始建在磐石上，耶稣基督就有磐石上，等到人生的困难来了之后，你就可以去面对。然后那个时候早都已经领受了，所以得胜有余。但是另外一种呢，在痛苦当中甚至被掳，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样。你们在这个时候，在他在跟在神的所住的地方，他们想去拜偶像。他说：“你们既然爱拜偶像，你就在被掳，在那个地方就是服侍他们的偶像，看一看你将来在那个时候你痛苦的时候，你会想到来寻求神。”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他们去了之后，我觉得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就是当你真的听恩典的时候，也会让我们里面有渴慕，因为当他讲恩典的时候，就把神的好讲出来，把耶稣所做的讲出来，就让我们里头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你知道说，哇，原来神给你的是这个，知道？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想要这样，我想要经历到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也会激发我们自己的渴慕。
这个我也。我在我们当中，我就看到过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啊，实际上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其实再刚硬的人，再刚硬，你知道你心是什么状态，对上帝没有领受，你如果一直能够耐着性子去听，每一次都听一点进来，你只要耐，就是。你里面的思想上是敌对他的，但是你只要去听，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就能够听一些东西进来。有的人听，我真的，我就是我在我们当中的，我就观察看到过，哎，有的人到后来他就变了，他自己肯定知道，就他就变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就说是我的意思，那么巨大的一下子就变过来，但是他好像缓缓的，他就改变了。我相信呢，如果继续这样子，你其实关键是要有真正的福音可听，有真正的那个就是恩典的福音可听。你听到一个地步，它就会带来我觉得缓慢的变化，到一个地步又可以带一个飞跃来。所以呢，我想就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座的。你如果在过去两年三年在教会里，你一直真的有听，你绝对可以找出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出来有一些真的属神的一些变化，以及一定能够找出来。最简单的，定罪感少了吧，对吧？真的定罪感少了吧？以前你在律法之下总是要看你怎么样，今天听明白了，马上你这个东西。你现在想定罪感，想一想在我们没听着福音之前多少年对你我的那个影响，那个负面的影响有多么深重，你就不再小看这个福音所起的这个好像小小的一个结果了，这才是个小小的结果。所以你只要继续听，你就知道说福音能够真的改变。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很有渴慕，其实圣灵嘛，对吧？有的时候特别我觉得就是像晚上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常常圣灵都会提醒你，他会让你就是他会有那个就是那个他会跟你就是说像上海他看见的东西，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他会用他的话语啊，就让你怎么样来转向耶稣，来转向他，他常常就有这样一个吸引。就当你安静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就是晚上，因为你睡觉嘛，所以一般比较安静。我自己就常，我觉得有的圣灵就常常会这样子提醒你，这样子回来。
所以我觉得神一直也在做这样一个工作，因为他自己也说没有寻求神的嘛，对吧？所以渴慕的心也是他给的，就像雅各书里就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更深。所以然后我自己有一说，我就觉得，哎，我怎么就不渴慕了？真的一点都不渴慕了。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神，我不渴慕了，哎，我说你要帮我，你要来帮我。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圣灵神很好，他会就慢慢带领你。但然后你发现说，哎，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受，我感觉会觉得很难受那样子，那我就不想这样子，那我就跟神祷告，他就会带我回来。但我发现你当你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就是说，当你关注一件事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对你，其他事情对你没有那么大，就是没有那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太担心了，不用太担心什么样子，因为第一就是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还有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状况的时候，常常当我们不意识到自己状况，觉得自己好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去祷告呼求神，但是他说你呼求他就应允你了。所以每次的时候我觉得就神会带领我们去，因为是他圣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做成的。所以我们最近不是在读腓立比书，他就讲，他说他在我们里面动的善功，他要成全到底。所以神也负责任，当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责任，我只是说神真的很好，他也一直在吸引我。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一个实际的障碍，就在于说，当你在一个状态里的时候啊，你其实你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一定是你希望更加的往前迈进，对吧？但是当我们往前迈进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迈进，或者不知道具体我还能够做什么。刚才所说的，我觉得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祷告，让上帝帮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但我自己我都知道，我其实现在某种状况里头想要出来的时候，内心里头啊，就算你已经都知道该怎么样出来的时候，内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思想说，就是让你去祷告，你就会发现内心有个思想说，能这样祷告也没什么用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你其实有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有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做，但是那里头有一个敌对的思想，让你拖你的后腿，让你不能够很放心的去这么去做。你比如说，你很相信向上帝祷告求渴慕，他就给你的话，那你去祷告，然后过后有渴慕，这问题不是马上就解决了吗？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试图要去这么去做的时候，比如对我自己来讲，我已经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当你现在不是那么渴慕的状况里头，你想去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内心里就有一个另外的扯你后腿的一个思想，或者有时候还不是一个思想，就好像一个情绪，一个 emotion 让你不想去这么做，或者懒得去这么做，或者觉得这么做也没多大意思，反正总之那样一个情绪在里头，所以你想去祷告好像就有点提不起劲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要越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要不去管这种思想，你就可以突破出来。我举另外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曾经在我就是对于恩典这个福音我基本没有认识之前，中间曾经在就是追求主呀、跟随神或者寻求上帝帮助中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和挣扎。然后你向上帝祷告，上帝不好像不管你，你结果人生的问题更多。所以呢，内心里头就有一个很深的，我一次讲道也讲过，很深的一种感觉，觉着神不爱我。你想想，你如果是作为孩子，你向父母，你软弱的时候向他求帮助，对吧？但是你求帮助，越求问题越多，然后神也不跟你讲话，也不，你是不是内心里就是容易这么一种观念，就有个很深的一种感觉，神不爱我。他固然为我的好在塑造我，这个我可以相信，但是他不爱我，就那种爱啊，就是有点感情的那种就没有了。 我就觉得。但是呢，一有这个强烈的思想在我里头，我就很痛苦。为什么？你本来你人生你我觉得啊，我在追求上帝，怎么你就觉得人生还有动力、有意义、有价值？嗯，在困难当中你还继续可以觉得是有一些希望在那里。但是，一旦有这种强烈的思想，不是在这里啊，在内心里头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追求要追求什么呢？到我这个时候在追求事业，这个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因着追求神，我的事业才有意义。我如果把这个去掉了，事业对我来讲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特别大的满足感了啊。所以我就意识到，我每次这么想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痛苦。后来我有一天，那时候回国的情况下，我还跟我哥哥在讲这类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想，这个东西明明是假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明明是假的，但是它在我心里头占据呢。就是当你在那种经历当中，这个思想也还进来了，进到内心里头，我就没办法把它赶走。然后我就想通了，这明明是假的，下次他要让我这么想，我偏不这么想。我偏不这么想，就内心明明是有这个意识的，我就不这么想。哎，你别说，也没有过太久，可能几天还是一两周，每一次这思想来的时候，我偏不这么想，然后过后就没了，没了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看没有，真正的生命成长中间有着很多很多属灵的征战，但是属灵的征战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心在争，不同的思想在争夺你的内心。心意更新就是上帝的思想在里面占据，失败软弱就是属邪灵属撒旦的负面的思想在你里面占据。你如果真的意识到上帝赋予我们这样子的权柄，你的内心你可以有权利去做事情的。你看没有，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他让谁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个命令是吗？对不对啊？Guard your heart。 所以当我知道有这个敌人来的已经占据了，他又不没有权柄在这里，就是我的内心，你其实你可以把他赶走的。但是很多人对基督徒如果不明白这里面背后的一些属灵运作的一些道理，你被一个软弱的思想挟制了，你就觉得那是我，那个思想一定要让你知，他就想要骗你让你知道这是我。人的性情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个性等等呢，世界上的心理学向来都是如此，他就告诉你不能改变的，所以你现在就要顺应着他怎么怎么怎么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实际上把这个一个一个可以赶走。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迦南地，进入迦南地跟那些仇敌打仗就是这么回事。真的是要把里头的这些敌人，这个敌人不在迦南地，在哪里？迦南地就在你的内心里头，你的内心里头充满了上帝的话，充满了他的信心的时候，迦南地的吩咐就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迦南地不是很远的，但是今天要凭信心把它打下来。这个是为什么可以凭信心？我在接耶稣基督里，尤其你如果在这上面对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身份和权柄有一个认识了之后，你看圣经里头，在福音书里头，那些鬼都怕他了，鬼人都怕他的。所以今天所有占据在我们里头的，都是怕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个真正的我。但当你我没有认识到那是我的时候，他就会怕你，就好像你有个重型的武器，但是你不知道你有那个武器，你就不能拿那个武器去打他，不能打他武，他知道你不会用，他也不担心你，他反而可以在这里吓唬你，在你人事当中搞破坏，破坏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几分钟？
另外就是读圣经啊，比如说读圣经，我们很想去读圣经，不过每次读怎么都觉得。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把这圣经的话真正的理解，真正的圣经的意思，就是说我看你在解经的时候，你在带解经好像都能够比较深入，而且比较能够跟其他的地方 能够前后连贯。我们自己读常常就是我自己啊，读常常就是哦这一边的意思，以前读过了哦，他就在讲这个，就没有办法好像说能够更深入的把这个圣经引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活。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
我想我有实际的一些经验吧。我觉得这里头，我想我比如说读圣经，我其实一直算是比较认真的读圣经的，而且就算我对恩典和信心这个真正的本观因的信任的福音没有太多认识的时候，我其实也花过不少时间读圣经，也曾经有对时间对神的话很渴慕的。其实我那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有段时间，相应那时候就说哎，我每天下班回来吃完饭就在那一直看圣经，每天就这样子，也有过这种渴慕。但是呢，我发现以前我就算那么渴慕，我也进不到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光景。原因在什么？我现在我知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我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没有建立。基本的观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所讲的，我说的一些大的一些 concept， 这些 concept 我举几个例子吧，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新约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旧约是律法之约，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达到他的标准，达不到就要咒诅你，就要管教你，上帝就是跟他们这么打交道的，因为那个合同就是这么签的。新约是根据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跟耶稣基督立了一个约，把所有在耶稣基督的人都包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他跟我们打交道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他看我们就是看耶稣基督，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就是因着我在耶稣基督，所以所有一切都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而且建立在基督已经做成的身上。那如果我这样子明白这个观念，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同样一句话，我的看法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吧？比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新约的话耶稣讲的，那以前看啊，神啊，难怪我看不见你，因为我不清心嘛，对吧？但什么时候你才能清心啊？你会发现永远都不能清心的。现在我们看就不能这么看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清心的，我在耶稣基督里算作清心的。当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清心算作你的清心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真的就清心了，慢慢慢慢你对神的认识就真的增加了。所以同样一句话，你在律法之下角度看对我的要求，和在恩典之下看耶稣基督替我达到这个要求，他给我带出来的结论，带出来的内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截然相反的，对吧？所以你看，你这个观念如果没有基本没有建立，你可以去读圣经，你越读越被定罪，越读越看到很多事情是你做不到的，但在恩典之下就可以建立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吧，对吧？另外一个我们所讲的观念，灵魂体的观念，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整个信心，整个神自己就是灵，要跟他打交道要通过灵，通过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又可以描述成一个属灵的势力，上帝怎么看问题，我怎么看问题，我内心里也这么看问题，这就叫做信心了，对不对？那所以我如果不明白灵魂体这个观念，那我就很难超越我现有的这属人的这个状态，我怎么样想都是用我人的思想人的感情在看，而不能够说啊，有一个部分是我人看不见的，我的头脑，人天然头脑也是想不明白的，不能够认识的，但是呢那一部分被称为灵啊，那部分被称为灵，我在基督里头领受了这个，我看不见，我也不能够直接感受到它，但是我开始明白这么一个概念，我就可以接受说什么叫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我跟他已经合一，这样子就帮助我可以相信圣经的话，相信了以后 慢慢慢慢属神的东西自然就开始更多的领受。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些基本的这些观念啊，必须要建立。其实我们在我自己在讲道和教导当中最多做的事情，其实就在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一旦建立好，你自己看圣经，你就可以看出很多很多东西来。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没有这些概念建立之前，我也有15年，我也很认真。我在之前教主业学也经教过很多，在另外一个教会和在我们教会教过很多年主日学，对吧？但是我都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突破。什么时候突破？其实就是这些基本的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然后再看，啊，那就不一样了，那真的就不一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
圣灵在我们读经的这个过程中的起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圣灵，你如果用那个圣所的那个圣所的那个比喻啊，在圣所里头啊，你如果一进去，左手边就是金灯台，右手边是陈设饼，对吧？陈设饼，那这在是陈设饼，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对吧？那圣所里头没有天然的光的，门帘是盖上的，所以如果不是有那个金灯台上面发出来的光，那你就看不见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就意思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但事实上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比较少经历到，哇，神的这话真的在喂养我，真的在我生命成长，真的让我在内心改变。就是因为缺乏圣灵的光照，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看得清楚圣经是什么。所以圣灵就是来启示光照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的话，让我们明白圣经里的话怎么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到这个真理里头。圣灵他所做的，可以这么来讲啊，天父计划一切，对吧？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耶稣基督就是他里面这个话从他里面出来，道成肉身又回到父神那里去。天父是计划一切啊，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圣灵呢就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他们配合在一起来做。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里了，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再次来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预备何等丰盛的救恩。我们盼望主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有渴慕的心，把一心的寻求你。你自己说我们寻求若是专心寻求你，就必被寻见。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我们也知道你的圣灵愿意来帮助带领我们，不但是我们个人，也是整个教会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不断往前迈进。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Mm-hmm.